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六月初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院说，此轮对话将聚焦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面临的一系列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上的挑战和机遇。不过再有六个月的时间，美国就将选出新的总统。美国的防务专家日前在华盛顿表示，无论奥巴马卸任以后谁入主白宫，美国呢都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因此呢，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此同时，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不久前在一次演讲时表示，美国决心不允许中国破坏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利益。那么中国一直努力推动与美国建立起所说的新型的大国关系。美国的后奥巴马政府将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际舞台上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呢？那后奥巴马时代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将会如何？我们继续与三位专家学者讨论这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先说一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国一直呢是过去的这几年来努力的推动与美国建立中国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是举行了庄园会谈也好，瀛台夜话也好，白宫漫步也好，那么就是提出来的是特别是中国方面不断的在强调是要建立新型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关系。但是我们注意到，似乎啊美国方面不是那么特别的对这个观点呢，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晰，有些模棱两可，某种程度上是双方这就是各说各话了。那么后奥巴马时代啊，在新的总统上任以后，那么中国是否又会对美中两国的关系提出一种新的描述或者叫做期望？王教授。
对，我想你讲的对，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后，就是一直在中美关系当中啊，推动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那么，我想这个主要的目标呢，当然也是想要避免，就是中美之间啊，像历史上的所谓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发生那种战略性的、全面的战略性的对抗。我想这个是这么一个出发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么一种大国关系。那么，其实对这种关系的这个精神呢，我精神实质呢，我想是美国方面基本上还是认同的。但是呢，美国他不太愿意去用这个一个就是中国提出来这么一个词啊，就说是全面的来赞同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啊。这个我想在两国关系当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时候美国人提出一个什么概念，说比如说以前这个美国原来那个国务卿提出这个 stakeholder 所谓的这个利益攸关方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中国也没有说是全盘的去接受它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美国方面他不接受这个没有全心全意的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他自己的考虑，就是说他担心，就是说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呢会上所谓中国的这个套啊，那么会使得迫使美国呢去这个认同中国所提出的所谓的一些核心利益啊，包括这个台湾啊，包括南海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还是刚才我讲的，就是双方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啊都有很强的那种疑虑。那么你讲到就是说新政府上台以后啊，那么中国是不是会提出新的这个概念？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这个政府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政策啊。那么我想呢，如果这个明年这个新的美国总统产生以后啊，这个我想中国方面还是会继续坚持推行这么一种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当然这个要看就是新的这个美国政府会对这个这么一种框架有怎么一种这个态度有怎么一种这个认识。那么如果说美国方面会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的话呢，我想中国方面也是愿意这个加以这个考虑的。所以新政府上来以后呢，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美国的新政府他会提出怎么样一种新的对华政策的概念。那么双方呢，这个我想呢，这个对概念可能会有一个磨合的时期。 啊，那么当然最好的是就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么一种概念的框架，因为很多中美的学者都提出来，就是说中美之间以前过去有过这个三个公报啊，那么作为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那么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个三个公报可能已经很多地方已经过时了，中美之间确实需要一个新的这个框架来处理两国之间的很多的具体的问题。那么能不能找到这个框架，到现在为止可能还没有。那么新的政府出来以后，上台以后能不能找到这么有？我想这个也还是要拭目以待。
嗯，我想听一听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滨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王建伟教授也提出来，那可能更多的要看美国的这个新政府上台以后会不会提出来新的这样的一对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赞同王教授提出的，就是说中美之间需要一个就是框架性的一个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的一个途径，然后这特别是在相互定位方面，至于这个名称，就是说这概念用一个什么名词来概括，我觉得是不是很重要。而且，从名字来看，因为中国方面来看，因为他每一任领导人，他要留下自己的那个 legacy， 就是说他可能提出一个在名词本身上有一所变化，从过去的战略性伙伴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它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在特定在目前这个阶段，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愿意同美国就是来求同存异，企图来谋求推成一种利益的共同体。但问题是，从美国方面来看，中国这种诉求是不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呢？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在考虑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它需不需要那个兼顾中国的感受，就是说需不需要把中国也纳入进来，成为自己考虑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个所有思考的一方面。我觉得这两方面在至少在目前来看都是需要考虑的。所以说至少在目前和将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都是可能在就是说结成某种比较大的，在至少在很多大的方面结成利益共同体。至于具体的一些小的方面来说，这和各种各国关系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肯定还是有局部的冲突啊和局部的利益的不符合。然后同时根本性的方面来说，我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和从那个政治体制来上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因为这取决于就是说每个人和一种多个人组成的一种集体心理上面的一种没办法理解和没办法那个相互信任。这两方面在将来是如何演化，我觉得是不是很确定的，需要看具体的那个情况和具体演化的路径。
下面一个问题我想先请万明教授谈一谈，就是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的主任叫肖恩·布雷姆利，他最近呢是发表这样一番话，他说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那么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另外我们也刚刚新闻报道看到，美国的军方的一些人呢现在担心中国呢对于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承诺的这样的一个担心。有很多人认为可能按照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外交姿态或者是这个军事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中国可能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个承诺。你怎么看现在就是美国这个方面对中国这样的一种担心？
就是跟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新兴大国关系那个结合起来呢，就是说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全球的问题跟这个亚太区域问题，美国他的看法呢就是跟中国不一样。我想中国讲这个新兴大国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这个就是说美中共治世界的这种概念。那有些全球问题上，我想美国方面也不是不可以接受，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气候问题，看得很明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美中在主导这个事情。那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美国方面比较担忧，但是可以说呢这个矛盾呢不是说 那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这个核心问题是在这个亚太问题，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有潜在军事冲突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一些邻国，比如像日本啊，或者像这个菲律宾呢、啊，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新兴这个大国关系。那他们的看法呢，从某种上美国很多人也接受呢，就是说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跟美国那个打一些交道，做一些交易。然后呢，就说呢，美国呢要尊重中国在亚太上南海啊，这些问题上呢的核心的利益。那么就说美中国方面可以在全球问题上对美国支持更多一些。但是美国这个，我想这个交易呢，从目前来看呢，美国不可能接受。因为他有这个战略盟友的关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利益。那就是说看到这个现在进行这个美国这个大选呢，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确定性增加很多。那如果是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当选这个总统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会持续这个再平衡的战略，他会持续这个奥巴马的战略。那在奥巴马战略，虽然说奥巴马总统是希望跟中国这个继续接触啊，在很多问题上合作，但是从军方和这安全部门方面，他认为呢，就是跟中国这个竞争或潜在冲突性这个因素的增大，他们需要再有准备。所以呢，我想那个克林顿很可能的继续在加强这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贸易问题上，因为他会受到这民主党这个左边这压力呢，会在贸易问题上和人权问题上，所以说呢，与中国出现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性更大一些。当然现在是选举，那他当总统以后那个不太一样，但是如果看到共和党呢，就是不确定性一定是非常大。从某种上可以看到，这个川普呢对中国批评很多，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经纪人，喜欢这个打交道，做贸易，所以做这个交易，所以我们现在也看不出来呢。就是说，如果假设他当这个总统以后，对这个与中国的关系会怎么样，或者说其与中国的其他邻国，包括日本等关系，所以这个不确定因素比较大。
嗯，王建伟教授怎么看？
我想这个刚才提到这个美国重返亚太那么我想呢，这个。因为现在奥巴马这个八年完了，他在外交上要留下一些这个所谓的 legacy 啊遗产。
嗯。
那么有些遗产呢，可能不是两党都认同的，比如说那个和伊朗签订的那个核协议啊，那么共和党方面就非常多的反对的意见。然后还有和那个古巴这个关系正常化啊，那个也是美国的保守派也有很多反对的。但是好像在这个美国重返亚，我想呢，这个美国两党哈相对来说是有比较一致的意见，所以呢，有美国学者认为，这个如果说奥巴马在外交上有什么遗产的话，那么美国重返亚太可能是他留下的一个最大的遗产。那么这个里面就包括就是去年这个签订的那个 TPP， 啊，这个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这个被认为是奥巴马这个外交政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当然，这个 TPP 到现在为止，那个美国的参议院还没有批准，能不能批准现在还不知道。
嗯。
那么我想呢，这个刚才那个万明教授讲到，就是说，如果希拉里上来的话呢，我想这个他会，因为希拉里本人就是这个所谓重返亚太战略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在2009年他担任国务卿以后啊，那首先就提出来这个美国要回到亚洲。那么，所以我想呢，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战略呢，会继续推行啊，继续推行。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川普上来的话呢，那就不太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可能在很多方面他外交上也没有经验，然后呢，这个可能一上来的话，可能会不按常理出牌啊。我看他在他的竞选演说当中，他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亚太地区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么一种思想，所以这个方面呢，因为它不是主流吧，那么这个方面它跟这个主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可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想呢，不管怎么样，基本上就说美中之间啊，如果说将来要发生一种比较恶性的战略上的竞争、战略上的冲突呢，不是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这样中美关系啊，在全球这个层面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这个环境啊，这个防核扩散啊，包 包括一些地区，比如说在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上面，中美之间也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是在亚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层面，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啊，在加强，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双方能够努力，使它这个战略竞争，我想某种程度的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怎么来防止这么一种局部的战略竞争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恶性的战略竞争，可能是这个我想中美两国领导人要考虑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挑战。
嗯，好，我们现场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两个电话，然后再继续和专家学者讨论这些话题。首先是山西的福先生，山西福先生你好。还在线上吗？请讲。
我想说的是，今后美国政府会一如既往的对中国政府的保持现状。基本上中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就说的有点夸张了吧。大部分官员都加入了美国国籍，你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信息？
不，家属。
啊，
我说的是家属，他们都基本上地域是互通的，尤其是官员层面来说，要如果变成了第二个俄罗斯，根本就无法控制。俄罗斯走上民族以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法控制，从他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好处。
好，山西的福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还有一位湖北张先生，湖北张先生请讲。
啊，你好，张先生好。这个呢，我认为这个中国呢，现在已经沦为那个晚清时候那个政府一样了。每当那个就是，其实我感觉到，每当美国要打中国的时候，要跟中国开战的时候，比方朝鲜问题、南海问题要打一个，然后美国中国就马上派人去美国，然后去送礼了，送钱去了，向美国那个塞钱，对那个政府塞钱了，就是说共产党他想长期在中国，就是说长期让统治地位嘛，欺压老百姓嘛，鱼肉老百姓。有这些渔村那个渔民的老百姓，所以说他要长期占统治地位。但是呢，中国的话，中国变成那个晚清政府呢，就是说可以任由美国政府美国那个西方国家摆布来送钱。所以说美国政府西方国家在这个中国政府的利益面前可以捞。所以说将来我觉得打仗打不打应该是打不起来，我觉得，因为中国政府其实他已经很软弱了，知道吧？动不动就用钱去搞外交，所以说这样就很难打了。但是呢，他应该也是强大不起来的。但是如果说美国要想在世界上的话，把世界格局要是说维护得很好的话，必须要把俄罗斯和中国这个国家一个给把它拆掉，就是说按共产党下台。
好的，湖北的张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听清楚了，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我们接着刚才王建伟教授提到这个话题，就是我们来谈谈川普啊，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川普现在好像似乎已经比较明朗了，那么很可能就是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了。那么最近啊，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川普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美国需要用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跟中国打交道，并不排除会和中国决裂。那么他的那个原话呢是说，是这样说的，我们也可以互惠互利，也可以分道扬镳，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那就让它发生好了。当然这是选举语言了，那如果要是川普当选，他真的会这样做吗？美中两国真的是会走向对抗吗？我想先请马海滨先生先谈谈。
首先从川普他的这个选举的一系列行为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关键词，在他的那个选举语言中是出现的机会比较多的。这好像之前 YouTube 上还有一个专门的就剪辑，就是说把他所有提及中国的那个剪辑起来，看见就是好几分钟之长，单单这两个词儿。但是他对中国的那个提及的很多，如果系统看来，他没有一个很持续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概念。单单就这个刚才主持人那个这个引言来看，你可以看到他的语言其实是很有趣的。他其实说一个强大而智慧的美国才能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你可以看他的用词，他是说要争取中国友好，其实是就是代表他是希望合作的，就是说而且觉得是希望合作是对美国的利益比较好的一种做法。所以说这种 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他对中国的那个强硬态度其实要稍微软一些，就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代表他觉得这真实想法，就是说如果他上台以后那个和中国还是要争取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多的人的冲突。
嗯，万民教授你怎么看？
王健教授说的哈，这个川普呢，他是这不按常理出牌啊，他那个所以有些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他的本人的想法就是，起码从初选来看呢，其实我讲还是比较清楚，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美国优先，就是说那个美国这些盟友呢是占这个这个美国的便宜，那就是中国呢当然是占美国的便宜，就是全世界国家都占美国的便宜，所以他希望那个重整这个美国的经济。那么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我们现在预测这个很困难，但是如果现在预测的话，就是说其实他对中国来说呢可能是有利有弊。他有利的方面就是说，川普呢如果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他会是打交易的，就是说做生意这个谈这个问题，我想这方面中国方面一般情况下好像是比较乐意，就是他中国政府比较反感就是这个人权问题啊，什么价值观念啊，这个他这个很困难。但如果就是谈利益，这个利益分配的话，我想他们会有些。另外一方面呢，就他会这个减少呢对日本啊或者其他这个盟国的这个支援，但是这个弊的方面，对，如果他减少对这些盟国的支援，这些比方日本啊或者说其他一国家呢，他会就是说自己去采取这些措施，增加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那美国对这些盟友的支持，一方面是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就是说从这个纳税者啊什么这个经济方面，从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呢也能控制这些盟友。所以，但是如果他现在支持比较少，那么那日本就可能走自己的路。从这种方面呢，那个就会增加战略的不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应该也是有弊的。
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就是先请王建伟教授，澳门大学王建伟教授先谈一谈，就是你是总结性的谈一谈，后奥巴马时代美中两国关系走向是怎么样的？
后奥巴马时代，我想这个中美之间啊，这个大的格局啊，不管是谁上台，我想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随着这个中国的不断崛起，那么我想的中美之间在发生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竞争啊，我想是刚才我讲的，我觉得不可避免。那么关键在于就是中美之间，中美双方能不能把这种战略竞争啊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那么然后呢，这个不要把这种局部的个别问题上的战略竞争啊变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而且呢，有时候呢，这个中美之间呢也不要就是说把一个这个在具体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双方的一些做法就推而广之啊，那么就说这个对方啊好像或者是要这个要想这个消灭自己啊，那么就把它变成一种全面的一种对抗性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心态或者这么一种思路。那如果说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呢，可能中美之间可能确实是会走向一条冲突的道路。那么我想呢，这个中美这个双方的领导人应该还是有，就像那个川普讲的，就是有智慧有力量，也有智慧光有力量还不行，还要有智慧。那么我想呢，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两个这个现在的目前的两个候选人上台的话呢，当然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党派，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思路上，在做法上可能有不同。那么希拉里因为已经做过国务卿了，所以呢他的这个对华政策可能会比较有这个可预见性比较可以预测。那么川普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期来这个真正形成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外交政策，包括这个对华政策，所以是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嗯，我想听一听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马海冰先生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基本上从一个博弈论的角度来出发，就说最基本就是两国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嘛。至于是否能结成利益共同体，取决于双方的一个就是博弈的那个心理，就是说能不能基本上完全信任。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两国就很清楚的知道是目前是属于一种就是博弈的那个关系，但是从具体的做法来看，能不能在就是说 认同这种博弈关系的情况下去取得双方共同的一种比较的最大化的利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牵涉到很多具体情况，然后有很多临时情况，可能会引发一些就是说事先预想不到的那个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后奥巴马时代的美中两国关系在大体上会保持目前这种就是说比较积极的，就是说可合作的方面更多的情况，但是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时刻一些突发情况可能会引起比较复杂的变化。
嗯，万明教授，50秒的时间，中美两国会出现对抗吗？
我想那个如果说两方面那个就是说比较克制一些，有些智慧的话呢，或者说走的不是太过的话呢，就是说直接的冲突呢，暂时间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呢就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万明博士，还有中国澳门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建伟博士，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先生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